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启动复工一个多月，北京商业仍没有摆脱疫情的影响。中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冠状病毒外交，向意大利、西班牙提供医疗支援。伦敦连线，欧洲沦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心地区，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引发争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美中疫情源头争论升级，北京挑起阴谋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出新个人信息收集措施，以监控人们的行踪，试图以此来遏制或者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但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于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和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担忧。路透社星期一发表报道说，目前中国至少有15个省市本月宣布采取大数据收集和运用措施，并为此增添了一些大型监控工具。目前中国已经使用人脸识别和电话数据追踪等方式呢，来监控公众的行踪。农历新年假期结束之后，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地区复工的人流开始增多，但当地许多商业活动呢，看起来还没有摆脱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严重影响。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周末呢，就走访了北京一些商业街区，发现有的商场即将恢复正常营业时间，开业的餐厅规定顾客不能面对面用餐。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且严控机场入境旅客，一些商场陆续恢复营业，但顾客稀少，餐饮业依然萧条。由于北京市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一级响应仍未解除，不仅全市的中小学校、私营教学机构依然延期复课，电影院、健身房、体育场馆等公共聚集场所也都继续关闭。北京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开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受疫情影响，营业时间有所缩短。北京世贸天阶商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商场即将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已经恢复营业的餐厅顾客稀少，很多春节前休假歇业的餐厅依然大门紧锁。开门营业的餐厅都提供消毒物品，要求顾客测量体温并登记个人信息。
来登记一下啊，
这就是微信扫码、小程序扫码，像您接触扫码，您接触点餐就是一般的，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在手机上扫的出来就有，跟那一样的，你都不需要进去，都在直接能点。只要是那个来的，就是堂吃或者外带的，都要登记一下体温什么的，都得登记。
外卖也要。
必须的，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健康嘛。
北京市出台餐饮业新规，禁止接待群体性聚餐，就餐人员不得面对面进餐。店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鼓励商家通过手机扫码点餐。多数食客看来遵守规定，分散就坐或者错开座位，但少数人似乎旧习不改，仍然相对而坐。
现在是非常自信，一个只能坐一个人，
我相信他什么
分开坐，一家人，对，一家人也不想，
一家人也要分开坐。
对啊，现在没办法，所有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座位就不安排座位吗？
就安排一个人坐，你想坐哪一个人坐。
您登个记就行，登个记，测个体温就可以进行。
座位呢怎么坐呢？
座位就是得分开坐，因为现在不让面对面坐，现在是。有那规定，今儿刚说的。然后现在点餐送那个酒精喷雾消毒用的。
有的餐馆还在门外摆卖生肉类、鲜鸡蛋和其他食品，以缓解营销压力，弥补客源不足的损失。 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看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控制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一传染病发展成全球大流行。近日从海外搭机回国的华人旅客激增，中国的防疫重点正在转为严防境外输入。北京各小区的门岗也加强了对出入人员的检查。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观察发现，尽管购物者和路边行人较二月有所增多，但远未恢复正常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面继续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一面要求各地有序复工，以减轻疫情肆虐对国民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扩大了它在欧洲的冠状病毒外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15号承诺向西班牙提供医疗支持。西班牙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迅速，并将于星期一开始实施全国封城措施，遏制疫情的传播。西班牙外交大臣冈萨雷斯稍后的推文中没有提到中国向西班牙提供紧急援助一事，但表示他跟王毅谈到了两国间的简化贸易。与此同时，意大利星期天报告新增死亡人数368人，其确诊病例呢从星期六的21,157例增加到24,747例，在西班牙死亡人数一夜之间翻了一番，从星期六的136人增加到星期天的288人。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迫使许多国家数以亿计的民众进入禁足家居的生活模式，而目前亚洲城市又有一个新的担忧，害怕病毒从境外输入进来。从星期一开始，海外的入境者一到北京都要在指定设施隔离14天，费用自付。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过去24小时里增加了16个新的病例，其中12例属于输入型。卫健委说，中国现在有确诊病例80,860例，至于出院者呢，有67,749人，新增死亡人数为14例，累计死亡人数呢为3,213人。澳大利亚有几个州星期一呢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东京，日本首相安倍领导的政府通过一项法规，授权他在疫情恶化的时候可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要求酒吧和餐馆全部关闭或者减少顾客的数量。纽约市将从星期二开始关闭美国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让110万学生回家隔离。美联储由于担心疫情伤害美国的经济增长，采取紧急行动，把基准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并且决定收购7,000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债券。美联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抗新冠病毒疫苗预计16号开始展开临床试验。这项计划呢，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并在位于西雅图的凯撒医疗机构华盛顿卫生研究所进行。报道引述公共卫生官员的话指出，要完全证实疫苗有效，将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5号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面对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新西兰将仿效类似于台湾模式的规范，因为台湾建立了群众聚会的架构，颇有成效。这位新西兰女总理还告诉《新西兰前锋报》，至今呢，之所以还没有下令中小学停课，同样呢，也是参考了台湾模式。根据新西兰卫生部指出，目前新冠病例确诊为8例，另外还有近3000人正在进行自我隔离。新冠病毒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呢宣布欧洲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中心地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形势严峻之际，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引发关注和争议。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
欧洲目前的疫情有什么最新的发展？欧盟和各国政府是否有新的措施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徐波，我们看到了这个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啊，欧洲是这个这一波疫情的这个大的一个流行中心，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病例在欧洲死亡，还有病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那么，欧洲现在每天报告的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值哦，也已经超过了中国在疫情的高峰期啊。所以，刚刚在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过去24小时，那么意大利的单日死亡人口创了新高，西班牙的单日死亡人口是翻倍哦。那么持续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这些欧洲的主要国家，整个病例跟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上升当中。所以这场疫情，徐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横跨了整个欧洲大陆。那么不同的国家正在采取非常不同的战略来应应这个新冠病毒，而我们看到欧盟虽然一不断的这个发言呢，就是要大家这个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现在已经采取了全国的一个封国封城的一个措施，而在欧洲呢，西班牙、还有斯洛伐克以及塞尔维亚都已经宣布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另外就是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超过10个的这个欧洲国家已经是宣布采取这个边境的啊关闭或者是管制的措施。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徐波，在今天的上午，连向来反对这个用这个管制边境或关闭边境措施的这个德国呢，他们也从今天这边上午8点钟开始，那么宣布要关闭他跟奥地利、瑞士、法国还有卢森堡跟丹麦的一个边界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国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大转弯啊，一定是有一定的指标性啊。这意味着这场这个大的这个战役啊，病毒战役，欧洲岛还有疫苗走，而它的战性啊，可怕是啊，逐步大一起走。
好的，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欧洲大陆的这个国家的情况，现在我们来看英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英国采取了所谓叫群体免疫抵抗新冠疫情，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当地有什么反应？民众的心态和基本如何会接受？
这个举报，英国不脱欧啊，因为在这一波的大疫情里面啊，他还采取了一个让大家非常诧异的做法，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群体疫。那么这个呢，是也这个世卫组织啊建议，就是说你遵循所有的病例啊，的做法是刚好是相反的。怎么是群体免疫呢？这个防疫政策就是让国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感染的人口，然后呢，希望这些人口呢可以对这个新冠病毒产生免疫力。那么这个免疫力能够让这个整个就是受感染的人口能够逐渐降低。而英国这个做法叫做拖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高峰期啊，或者最坏的时期延到这个夏天，因为夏天他们觉得会比较在自然上面更能够抗病毒啊。可是徐波，关键在这里，就是英国这个做法啊，是到目前为止在医学记录或者人们有记忆当中，就是在这个有关病毒的这个疫苗还没有发明之前啊，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世卫组织也有专家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个做法可能对世界的这个防疫系统也会造成伤害啊，跟这个危险。那么至于说在这边的气氛，可以想象这种做法遭到很大的批评，一般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政府的放任政策啊，置百姓的这个生死于不顾啊。那么当然，生活在这里，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只能够在这个惶恐中啊，在无奈中能够自求多福，把自己的防疫工作做好。而至于说这种这么一个群体这个免疫的做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国际学生以及一些国际人士啊，在过去这一周啊，是出现了这个群体免疫之下的集体的一个逃亡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台湾的学生在过去一周都赶着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机票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啊，至少我知道在这一周几乎是一票难求啊。徐波，
我们感谢江静玲在伦敦连线报道，请您的家人保重。好，接下来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疫情源头争论升级，北京要评论。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分享。 我们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来联系。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发推文称，可能是美军去年10月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媒体称这是北京首次将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观点。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方言论做出非常严厉的表态，指出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众官员以武汉肺炎称呼疫情，坚称疫情起源于中国。那么美中疫情源头争议现在升级，谁更占理？外交部发言人挑起阴谋论，个人观点还是官方授意？疫情全球扩散，中国趁机甩锅，那么这个锅能不能甩掉？我们现在呢，就来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新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人称战狼发言人，果然是不同凡响。他的推文让美中有关疫情源头的这个争论瞬间升级。首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赵立坚呢正在把中国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上个月2月8号有一个内蒙古人在网上发布就是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这个视频，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处行政拘留10天，理由是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可是一个多月后的这个3月13号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讲出了类似的话，他推特上就发文说是可能是美军病毒是美军带到中国的。你看把这两件事加以对比，那真是非常讽刺。我不知道中国政府要怎么才能够自圆其说啊。当然在中国确实早就有人散布病毒来源于中国啊，但是当这种言论出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之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又是把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的观点，因为你外交部发言人讲话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是中国政府指责美国人把病毒带到中国，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当然有人替赵立坚的话辩护说，赵立坚讲的是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他说的是可能，那顶多算质疑还不算指责。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如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批次实验室，那中国政府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质疑，不是指责呢？那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了。再有人说呢，赵立坚的讲话是发在推特上，所以算他的个人观点，
嗯，
不代表政府。可是你是外交部发言人，你这个身份就要求你准确地表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所以你公开发表个人观点就和你这个身份不相符合。再说，除非你中国外交部出来公开宣布啊，赵立坚在推特上的这个讲话不代表中国外交部，不代表中国政府。可是呢，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做出这么一种公开的说明，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严重。你看，美国国务院马上就这个传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国内的媒体呢也报道了说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传召中国大使崔天凯啊，表示就这个赵立坚的那个推特上的推文表示抗议。可是呢，国内媒体一个字也没有提崔天凯是怎么回应的，没有提崔天凯怎么反驳的，怎么反击的，那可见他没有反驳，没有反击，他没话可说啊。但是呢，关于赵立坚的他那些观点呢，那个推特还那个推文还在推特上，他的一些讲话呢，在国内仍然是在这个很广泛的流传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就看出了中国政府依然在利用这种谣言，在这个恶化中美关系，在煽动反美情绪，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反应非常强烈，他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强烈的抗议。国务院官员警告说，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无论是崔天凯后来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还是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耿爽第二天呢，他的答记者问，好像都没有继续来炒作这个赵立坚提出的这个话题，这里有什么看点呢？
反正从这个赵立坚2月24号作为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亮相以后，他一直这个主持新闻发布到3月6号，然后3月12号他是说了，在推特上发了这段东西。那么但是从3月9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全都是耿爽在发言，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赵立坚副司长目前的这个下落如何。当然也有各种的传闻，有的说他已经不是发言人了。
嗯，
然后我看了看呢，在外交部的网站上，他仍然是新闻司的副司长，因为这个发言人不是一个正式身份。
嗯，
那么当然也冒出来一个新的推特账号，自称是赵立坚，然后说那个，说这个才是我，说前头那个关注这个苍井空老师的那个不是我。
嗯，
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呢，因为毕竟这个3月12号发布这则推特的这位赵立坚，他是实名认证的，在推特实名认证的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所以呢，从这个身份来讲，他以这样一个身份，一个官方身份发表这么一个推特，那么显然是很不恰当的，而且呢也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非常大的被动。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中共的各个部门现在经常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自己打脸的情况，这个已经不是一次了，或者是朝令夕改，或者是这个人把这个人的说法改了，这种情况已经就是这种混乱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推敲一下。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今年2月3号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他里边讲到宣传战部署，而且把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而且要参与主动。
嗯，张 张先生，对不起啊，张先生，对不起，您的这个您的线路不好。嗯，您的线路不好，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您的线路故障，把您再接回来。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来接两个电话吧。啊，先是山西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山西杨先生，嗯，
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杨先生。
哎，好嘞，我只是想说一下啊，这个关于病毒从何而来，这是科学问题。容不得某些人的胡言乱语。他们想用政治问题掩盖科学问题，这是达不到的。美国这么，美国还有西方国家，还有全世界的科学家那么多，我就不相信查不出病毒的源头。就这么两句。
好的，谢谢杨先生。下一位，上海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争论病毒的来源啊，是那个蓬佩奥或者是这个赵立坚这些市井之徒去做的。川普总统已经说了，他和这个习主席啊都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的来源了，其实就是说不用再争论这个来源了，因为也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中美尽快合作啊，比如说美国取消这个对中国的关税，中国呢把美债抛掉，买入美股，帮助川普稳定这个美国股市吧。合作可能比现在这种争吵啊更有意义。
好的，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选读两段网评吧。首先是 Emily Cole， 她说病毒来自美国，这就是个笑话，连国内都没有人聊这个话题。我关注的几个 YouTube 自媒体，也就是一嘴带过。对付中共谎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讨论它，让它自己和自己玩去吧。这是 Emily Cole， 但是中国良心不认为这样。中国良心说，在中国，赵立坚的言论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病毒的源头在美国，都说因为美国开始没有检测，是中国检测了才发现了这个病毒。其实这些人至今呢还沉浸在厉害了我的国的狂欢之中，以为中国的科技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美国做不到，中国可以做到。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讨论吧。的确，就如中方所抱怨的那样，美国官员一直认为目前这场全球流行的疫情是起源于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许多场合直呼疫情就是武汉肺炎。对此呢，中国官员多次反驳和抱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呢，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国新冠病毒是绝对错误和不恰当的。我来请教胡先生，美国人的做法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不高兴，那您怎么看美国人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其实武汉肺炎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你查查去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网和新浪网这多家官网都发布这么一条消息，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 SARS，病例大部分是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这个词儿就从这儿来的。那别人说武汉肺炎呢，都是跟着中国官媒学的，啊，那后来世卫组织给他改名叫什么 COVID-19 啊，可是呢，那很多人叫武汉肺炎叫惯了，他就一直这么叫下来了呀。当世卫组织它是有个原则，它给病取名字都一般都不用人名地名，避免这个污名化。但这不等于说，有别人用那个名字里头有人名有地名，就是在污名化。那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你武汉肺炎这个名字既然是最先是中国的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你总不能说中共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对吧？另外你说，中共另外发言人耿爽就说，世界卫生组织都给新型冠状病毒做了正式命名，可是个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迫不及待的把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污名化，我们谴责这种卑劣的行径等等。他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世卫组织都命名了，就该照着世卫组织的命名去说。这话其实也不对，因为你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有这么做嘛。你看看中国的官媒，包括昨天的人民日报，包括习近平的历次讲话， 从来没有用那个 COVID-19
是、
啊、从来都是用的还叫新冠肺炎或者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也是他用惯了，就这么一直用下来了嘛，这很简单一件事嘛啊，所以说呢，你这个中国政府这种指责呢，我觉得就毫无道理。那就第一，因为武汉肺炎这词儿就是你先说出来的，别人都跟你学的啊。那这个词儿这么来呢，你原来这么叫，也无非就是因为这种肺炎，首先是发现于武汉，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那美国人他用这个词儿也是跟你学的，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说这种病毒首先发现于武汉这么一个事实是一样的嘛啊，所以他这种说，当然你据说有些中国人好像对美国人的说法很不高兴，那我相信他们听了我的讲话恐怕就不会不高兴了。
嗯，
如果你实在还不高兴，那我就说你就该首先该批评中国政府，你就批评他，你为什么要开头要叫他武汉肺炎啊，那不是在污名化武汉、污名化中国吗？
嗯，
你首先得承认错误，得向武汉人民、向全中国人民道歉、认错道歉，对不对？那你这么做了，那你才有资格、才有理由去说别人呢。
好的，
我就说这儿先。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的考证呢，很有意思，考证了这个许多这个称法的源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以中性称呼来命名这个新冠肺炎的，可是有人也指出了，以这个起源地和流传地区为传染病这个命名的这样的先例在世界上不少，比如我们看到有西班牙流感，有日本脑炎，还有大家更熟悉的香港脚等等，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对此有多么反感。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这一次一些中国人如此敏感？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如此愤愤不平？这是为什么？
我补充一下，你说的那个之外，还有什么埃博拉病毒也是地名，
对，
悉尼罗河病毒也是地名，
对，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几内亚蠕虫病、落基山斑疹热、圣路易斯脑炎。还有最近发生的那个就是叫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些全都是地名，
看这么多呢。
所以用地名命名，或者呢就是既有一个病医学名词，既有学名又有这个俗称或者约定俗称的这种名字，这个很平常，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个病有不止一种名字啊，那我们中国还有一种病，地方病，是一种地方性的心肌病，叫克山病，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
对
啊，所以我想这个不是问题，那关键是中国人不高兴，当然可能这跟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中国官员对此呢比较敏感，因为武汉发生的这次疫情涉及到中国政府和武汉这个湖北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隐瞒疫情对公众这个欺瞒公众，导致了疫病的大流行和这个向全世界传播，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很怕这种问责。在这次这个疫情这个世卫组织正式命名之前，我在推特上也有朋友跟我讨论，说到底叫什么？我说我觉得就应该叫武汉肺炎。
嗯，
我说就我的意思不是歧视武汉，
是的
啊，而是要把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官员的责任永远钉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
嗯，
就是你们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那至于说大家一般叫就叫武汉肺炎，我看现在。这一次这个中国的官方抗议以后，特别是这个赵立坚这次的这个推文发表以后，现在大家反而都在管这个病叫武汉肺炎了。
嗯，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个打脸式的反弹。
嗯，
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来接两个电话，先是天津王先生，你好。
那个根据我的了解啊，这个病毒好像是 源自于美国的这流感病毒吧，然后好像他们在美国又跟中国合资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在中国弄的，然后反正你要是追根溯源的话应该是就是美国了。
嗯，
那你这弄到最后大家都撕破脸皮都不好看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田金芒先生，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讨论啊。下一位是加拿大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你们好，胡平你好。这个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可能全宇宙都没有。这个中那个土匪政权啊，他在指鹿为马，大家看见没有？这个明显是向全世界指鹿为马，但是大家不要笑得太早。这个指鹿为马是川普开始的。这个为什么说是川普开始呢？川普说啊，这个老习同学啊，干得特别的好 ，very very very good，work very very hard。
是的，
他说他做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透明，非常的专业，非常，这是不是指鹿为马？
嗯，
是啊，这个川普先搞起来的，川普指鹿为马，导致了土匪政权继续指鹿为马。
嗯，
这就是报应。
好的，
这是报应。
谢谢，
美国这个报应。
好的，谢谢加拿大，谢谢加拿大万先生。下一位是湖南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喂，湖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建议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呢，这个赵立坚这个事情呢，就弄巧成拙，现在把这个事情闹大了。我觉得他本身讲的这个事情呢，在大陆他的他说那个五个美军运动员呢，实际上是在武汉的这个金银潭医院，那个院长张院长呢已经去了辟谣了。已经在南方周末辟谣了，这个他们这五个人呢是得的痢疾，并不是新冠肺炎。为什么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竟然把这个谣言啊，把谣言在这个推特上去散布？
嗯，
那你这个公司还有什么公信力呢？
好的，
因为这个战狼呢，他以前呢也在这个推特上散布一些这个种族主义言论，我听说呢是被这个陈国清赖斯呢也指责过。
嗯，
啊，现在呢就是他们外交部几个发言人都是这样的人的话，都还
好的。谢谢湖南的，
你不是中国的头，
谢谢湖南张先生。张先生刚才点出一个事实。就是当初那五名染病的美国军人在金银潭医院，武汉金银潭住院的时候，院长开出证明，我也看到这个报道了，证明呢是一般的疟疾啊，没有这个新冠肺炎或者是这个跟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因为我看到这个报道，中国官媒的报道。下一位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那个，我发现这个天津的王先生跟上海的唐先生，他们两个是不是，这个倒班制啊？就是反正今天我觉得这个天津的这个王先生他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啊。他一上来就敢说，据他所知怎么怎么样，就是美国传过来的病毒。当然了，他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多的国人都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洗脑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前几天这个，赵立坚。发布这个Twitter， 然后呢，国内就有很多人开始高呼，你看果然是美国。
嗯，
但是我们很可悲的是，中国人竟然不能用微博，竟然不能用 Twitter。
嗯，
然后他可以用 Twitter， 然后翻墙过去去造谣，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荒谬啊，真
的
非常荒谬。
谢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一个事情。
好，
嗯，谢
谢
您，谢
谢北京张先生。另外再给大家读两段晚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刚才天津王先生关心那个问题源头到底在哪里。 Holy Ghost 他说，众所周知，武汉肺炎来自中国武汉，这是100%的肯定。本来赵立坚推文只是八卦级别新闻，许多美国媒体居然中招，把它提升到值得讨论的头条，搞成中国和美国各占50%的几率。嗯，这观点很有意思。下一位魏自由，武汉肺炎发生于武汉，多么明显的事实，中共非要嫁祸于美国，自说自话却不举证，纯粹就是诽谤污蔑。 美国忍声吞气干什么？川普还惦记那5000亿，美国应该抛弃顾虑，向中共国开战或者备战。中共国不怕别人讲文明，就怕别人耍流氓。对流氓国家讲道理没有用，就应该像北朝鲜、俄罗斯那样，用流氓的方法对待中共国流氓。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讨论起源的问题吧。许多中国网上的言论都认为，说中国炒作美国起源论并非毫无道理。赵立坚呢，我们看到他也指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自己都承认，有些看上去是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其实呢可能是死于新冠病毒。那我就来请教胡先生，不久前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也报道过这件事，那这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也可能是病毒的一个源头呢？
我觉得赵立坚是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雷斯菲尔德的话是乱引申，因为雷斯菲尔德的意思本来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你要确诊新冠病毒不大容易，那后来才找到比较可靠的检测的方式，而这种检测的方式呢，方法呢，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很充足的供应，所以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也包括你乃至于封城后的武汉中国，都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有的人本来是得了新冠病毒，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必须的检测，就没有确诊为新冠病毒，结果后来就死了。那就很多就归于其他的病了，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应该肯定是存在的，这和你明明知道是得了新冠病毒，因为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但是呢，你要否认，要隐瞒死于新冠病毒，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雷德菲尔德讲的是头一种情况，不是后一种情况，从头一种情况你不能推出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说这个赵立坚是乱引申，是这个逻辑混乱，当然那个日本的这个朝日电视台他是说到，在被归为流感死去的10000多人里头，他就说新冠病毒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因为去年秋天起美国就闹流感，有上千万人被感染，有10000多人死了，那么朝日电视台就推测呢，在这个被归为流感而死的10000多人中，有一部分人其实得的是新冠病毒，所以他就说呢，美国早就有新冠病毒了，美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刚才也有网友也就提出这么一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呢，肯定站不住脚，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比一般的流感强啊，那医生护士都会大量的中招，就算病人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一旦医生护士都大量的中招了，他们一定会非常警觉，他们一定会下功夫去查。上海华山医院这个张文宏医生就告诉我们呢，说新冠和流感不会混淆，因为你在新冠在 CT 上有非常有特征的一些表现，很容易和流感区分，所以呢，那这么美国的医生他们一定会很快的查明这不是流感，而美国呢，它是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政府一手遮天呢，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知道这种情况了，他想掩盖，他也不可能掩盖得住的呀。美国也会有李文亮，也会有艾芬呢，而美国的他们又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遭到打压呀，所以这种情况，他根本就是。这个日本的朝日电视台那个推测本身就没有根据，而赵立坚的那个说法呢，那就更没有根据，
好的，那么中国国内这个我们看到官媒和自媒体都有许多人热衷于谈美国过去一年那个大流感，我们来谈谈这个大流感，并且暗示呢或者明指这个流感当中有许多病例其实就是新冠肺炎。我来请教张先生，既然谈流感，我们就来谈谈流感。中国过去一年有多少人感染流感？有人说呢，说中国官媒过去在不显眼的地方曾有过报道，《环球时报》说过去一年呢，中国死于流感病毒的人有数万之多，有人说是8万，我不知道我记得清楚不清楚啊，这是不是事实啊？我请教张先生，其中这里边有没有可能也是新冠肺炎的病例？
这个在2019年9月，《柳叶刀》的这个公共卫生上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是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洪杰课题组 然后还有中国的疾控中心，还有中国病毒防治研究所这几个机构多位专家共同完成。这篇报告里就是明确的讲，他说从2019年1月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生病，215.1万例，同比增加了25.2%，因为前一年是有76.5万例，逐年在增加。然后呢，具体到数字来讲，是8.8万人，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每年有超过8.8万人死于流感，80%以上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结果呢是远远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中共官方一直说在这个给这个赵立坚补台的时候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的判断，我想呢我刚才讲的就是拿出一个科学家的判断来说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而且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病毒或者叫武汉肺炎这是两种病，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已经讲了。那当然去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9月到这个今年1月是有1300万人感染，1.2万人住院，死了6600人。然后你看，我也爱看数字啊。世界卫生组织说呢，这个流感每年可导致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童发病，全球约有10亿人感染流感，大多数为轻症。然后这个重症病例大概300-500万，死亡病例29万-65万。所以从这个数据，从统计数据也好，还是从这个科学家的研究来讲，这个两种病它不是一回事儿。新冠肺炎就是新冠肺炎，这个流感就是流感。然后中国流感的这个死亡的平均数8.8万。这个数也摆在这儿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流感也提出来？就是说呢，许多中国官媒有意无意的，或者这个就把这件事把美国去年过去一年流行大流感这个事和新冠肺炎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个有这个大流感的这个流行，中国就没有？所以中国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我们提出中国流感这个问题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源头。那么这一次让美国极为恼火的呢，是中国挑起了阴谋论。你说它大流感无所谓，是不是？中国也有大流感，但是呢，美国特别恼火的是中国这一次它挑起阴谋论。赵立坚他援引加拿大一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叫 Global Research 这样一篇文章，力图就证明呢，说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来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了武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赵立坚援引加拿大那个网站的文章，他逻辑无非就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人家西方自己都承认，这个东西是美国带来的了啊。那其西方是有言论自由啊。你看，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911是 CIA 策划的呢。那你不能说，你看他连他们美国人都承认911是 CIA 策划的了，可见911就是 CIA 策划的。所以你这个赵立坚把这个加拿大网站的文章作为依据，那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网站本身，他那篇文章呢，其实他也没提出拿出依据来，他只是谈到了就是早先这个美国一家这个军事生化实验室他就说那个这个病毒可能是从那儿出来的另外这个作者你一查呢，他也是个商人， 另外，他原来当过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嗯。
至于这个参加军运会，赵立坚所说的参加这个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这种说法，那刚才你和一个网友都谈到，其实早在今年2月3号的国内的《南方人物周刊》上，就有文章就是驳倒了，因为那个兰州那篇文章就说，军运会呢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是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呢还不能确定就是美国的军人啊。你再说起来呢，就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早就讲过了，早就反驳过这种可能是来源病毒来源美国这种说法。他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种新的传染病，如果是外边传到中国来，那就应该是几个城市中国城市同时发生，而不会有时间先后。
嗯，
这是其一。第二呢，你说如果你说啊是这几个美国这个美国军人只去了武汉，因此只给武汉带去了病毒，那这话也不对，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他又回到美国，那么他们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他就爆发疫情了。
嗯，
可是当时美国没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嗯，我们这儿还不说这些人来来往往旅途中要坐火车要坐飞机坐汽车，那还会感染很多很多的人，那就会引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嗯，
当然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包括日本那个电视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美国早就爆发疫情了，只不过当时呢他们误以为是流感，不知道是新冠病毒，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就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很强，连医生护士都会中招啊，所以如果大量的医生护士这个被感染上了，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毒查啊。而且张文宏医生也谈到，这两个新冠和流感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
嗯，
美国医生应该很快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在美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但只不过呢把它隐瞒下来了。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在政府的权力受到这么多限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好的，
至于你还要说什么啊，好像是这个美国方面有谁故意制造病毒，然后故意让一些美国人借着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机会把病毒带到中国来，故意放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那你根本就不值一驳了。
好的，那么既然谈到阴谋论，我们也看看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警告中国说，传播阴谋论呢是危险和荒谬的。这就让人联想起武汉恰好有一个病毒研究所，武汉疫情发生初期呢，许多人曾经爆料说石正丽主持的这个研究病毒泄露才导致疫情的发生。我来请教张先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人炒作中国的阴谋论？我们看到有个别国会议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顾问班农先生，好像他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据我了解，至少美国官方的主流观点没有。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首先更正一下，我刚才念的数据有错啊。
嗯，
一个是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流感，
嗯，
其中12万人住院接受治疗，
嗯，
这个我刚才念错了。还有一个念错的地儿就是，2019年1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病是215.1万例，
嗯，
同比增加了252%。谢谢，
嗯，
这我老眼昏花。
谢谢您的更正。
我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
嗯，
就是说，关于阴谋论啊，我们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官方的阴谋论，什么是非官方的阴谋论。我觉得至少从赵立坚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么当然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呢，不能不把他，作为一种官方的观点来发表。来这个来判断，虽然现在也出了不少解释，比如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叫石英红，他就说呢，说赵立坚讲的是他个人见解，那么他也是主张要用这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决定， 他的说呢，他就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又认为现在两国首要任务是遏制病毒并确保经济。我觉得这个呢是代表了中国体制内一些头脑比较正常的人的观点。
嗯，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炒作阴谋论现在是普遍的在发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于比如说一些微信群，我的同学群里头都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我觉得也符合现在官方的这种宣传战的策略。
嗯，
就我刚才提到后来声音这个没有了，我就没接下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在2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占据主动，要有效的影响国际舆论，那么要主动的回应国际关切，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
嗯，
哎，然后还谈到要全面做好同疫情防控有相关的外交工作。那从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像赵立坚，他可能就是属于揣摩了领导人的意图以后，他抛出了这么一个阴谋论。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美国官方有这样的表达啊，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我只看到就是哎，这个贵国的总统说这个习主席和我都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那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实证力一直以来是一个这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焦点。
嗯，
那么当然比较早被披露出来的就是他在这个一个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就是自然医学，他这个发的一篇文章，2015年就发了，叫一个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但这篇文章呢，也他也不是主要作者，这个确实是有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就是说分离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
嗯，
啊，嵌合病毒什么意思？那么好像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的病毒，我们查了一下也是确实如此。那这个东西据说啊，据这个论文讲，石正丽提供了叫 SHC014 基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就是啊，质量的质，颗粒的粒。
嗯，
就是说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1月3号开始中美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互相这个中国就向美方在通报。
嗯，
那么也有说法说美国后来在2015年这个工作中间就叫停了这个项目。
嗯，
那么但是中国是不是还继续在进行这样的项目，以及最近这个报道中这个中国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偷走了这个病毒样本。
嗯，
这些我觉得需要思考。
好的，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听信中共宣传疫情好转，海外华人回国挤爆机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的观察节目。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